那这个立德立功立言，它就是不限于本身有能够活得多久，而他的这种德功言能够永垂百世，不朽的，不会朽坏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君子之道。他这个也不是叫做小道，小道的就是限于本身的某一种技能，这种技能可以使我们享有很高的名誉，可以使我们享有很富裕的生活，但是要想它流传久远，那就可能做不到了，那就会受到阻碍。所以这一章也就是孔子说明，君子他不屑于做这些小的技能，而要从事于今世的远大的事业。子夏曰：“日至其所无，这个王字都要读无字。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那是子夏告诉我们，做学问、求学，要必须全心的、专意的去做，同时还要不断的去努力。所谓日知其所无，每天我们所学到的一点东西，这个无者就是所不知道的东西，每天去学会一点自己所不知道的这些新的事物或者是新的道理，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增加我们的知识。今天我感觉到哪些道理不懂，我去潜心的研究它，懂了，那么明天又会获得一些新的知识，这个叫做日知其所无，每天都知道一点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越无忘其所能，那么同时能够常常的去温习它，能够把这些知识、学问、道理都能够温习得很透彻，可以利用得很纯熟。如此，那么到了一个月的时候，今年哪月啊，那么就可以忘其所能，不要遗忘他平常所知道的一切。所谓越无忘其所能，到了一个月之后，把每天所得到的知识再加以温习，也就不会忘记我平常所知道的一切。这就是孔子在前面所讲的温故知新的道理，一方面温故，一方面又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如此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我们的这个学问知识就会不断地增加，就会长进了不少。像这种人可谓好学也已矣，那就可以说他是很好学的，他是很用功的一个人。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进士，人在其中矣。”这也是告诉我们求人的方法。那么子夏的这些话当然也是平常接受孔子的教诲而自己体验出来的。子夏他也教很多的学生，所以他对于求学为人的这些道理还说的很多。在这里面他说，博学，一个为学的人，一个做学问的人呢，必须要广泛的去学习，这个博就是广博，要学习多方面的知识，那么他才可以把他的见闻加以推广，他所见所闻那么才会推广出来。你如果学得不博，那我们知道的很有限，那我们的见闻也就不至于广泛的去见到什么东西或者听到什么东西。那么你博学的话，当然你的所见所闻自自然然就会很广泛了，这个叫所谓博学。而笃志，这个志向要坚定，这个笃志也可以当坚定的意思，不能够见异思迁。所谓不坚定，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动摇了，本来我学这样东西学得好好的，
你看到另外一样东西，你就马上要去学那样东西，把你自己所学的丢掉了，那这个就表示我们的意志不坚定，不能够有始有终。所以博学还更加要坚定我们的心智，那么你所学的东西才会很牢固，不会失去。切问而近思，所谓切问者，就是我们所提出来的问题要问得很切当，这个切字也就是当很恰当，不要问那些虚无缥缈的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或者是自己的能力所做不到的，那你问的不切要，那是这个问就没有用的。所以切问者就是问得很切要，问得很适当，叫做切问。那我们向别人请教问题，当然是我自己认为我有怀疑的，或者跟我有关系的，那我才问了，没有关系的那我就不要去问他了，这个就所谓切问。而近思，那我们所思考的东西也要从浅近的地方去想，不能够凭空的去想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要从我们的近处来着想，由近而远，好像我们走路从最近的一步一步再走到很远的地方，所谓千里之程也是起于足下，从我们脚底下走起。那也就告诉我们，思考某一种问题从最浅近的地方思考起，不要去好高骛远想着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那么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呢，人在其中矣，这也就可以做到了仁。那么仁德就包含在这个里面，因为人就是要力行，要实实在在去做。你这个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就是要我们实际的从最近的地方做起，要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去做，那么这个就可以做到仁。所以力行叫做仁，你不去力行的话，这个人是空洞的，那一切的学问都不可能真实的得到。子夏曰：百公居士以成其事，君子学以止其道。那么这也是讲到我们要告诉做事情或者是为学，我们要能够怎样的去治其道，这个治其道者就是说我们能够极力的懂得一切的道理。那么懂得一切的道理是从哪里做起呢？他这里说百工居士，这个百工是指在各种行业的各行各业的人叫做百工。那这些百工啊，他要在那种各种那个制造的地方来做生意，或者是来从事于生产。这个事是什么？就是好像我们现在那些工厂啊、商店啊、店铺啊，这个就所谓事，也就是所谓经营的地方就叫做事。现在做生意的商场、工厂，这个都也称为事。那么这些各行各业的人，他们要制造各种的物品，他们要经营各种的生意，那也就是都要在他固定的地方，要在他固定的工厂或者是商店去做，以成其事，那么才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把生意做好，把这些成品生产出来。那么君子也是一样，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他为学，那也就是要努力的学习的。这个学以致其道，就是从学习之中来求得一切的道理。这个道也就是为人之道，为学之道。君子就是要靠学的。那么其他的各行各业也是要经过一段训练，要在固定的场所来制造各种的工具、各种的用具。那我们君子求学也是要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之后才 才可以学到一些为人为学的道理。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问。这个文字要读问，当动词。这个问就是当遮掩的意思，掩饰的意思。君子犯的过错，他是希望别人看得到，希望别人能够把他的错处指出来，他是光明正大的。小人的过错呢，他就偷偷摸摸啊，要把他掩饰起来，他生怕人家知道。那也就是说，小人他不能够勇于改过，有的过错怕别人知道，所以他要掩藏，这个就叫做问。君子之过，他就是光明正大，我做错了你能够指正我，那我可以改了。这也就是君子小人呢，他们一个是勇于改过，一个是极力的掩饰自己的过错。那也就是一方面是欺人，一方面是自欺，那这就是小人。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这个俨字，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地。那么这是子夏平常观察孔子的容貌举止而记下来这么一段。那这个君子也可以说他是以这个孔子为对象，因为他在平常在孔子的身边常常观察孔子的容貌举止啊，他觉得有三种变化。君子有三变，有三种变化。怎么样呢？有三种变化。第一，望之俨然，你开始远远的去望他，这个望者是从远的地方去望见他，你没有走近，在远处的望他的俨然，就觉得他好像啊非常的庄重，这个俨字很庄重的样子，很庄严的样子。及之，等你走近了跟他接近的时候，这个及时接近，这个望是远，从远处望他觉得啊这个人非常的严肃，可是你走拢去一看呢，你接近他的时候呢，又觉得他的脸色很温和，及之也温。听其言也，但是你听到他说话以后，又觉得他的话说得很严正，这个地字就是很严正，不是嘻嘻哈哈跟你说笑话的，而他是一句说一句的，有一句说一句啊，说得很严正，不是苟且，不是开玩笑。那这种三变呢，也不是说故意装作出来的，因为君子他的内在的修养，内在的学问已经到达一个很高的境界啊，他自自然然就会让人感觉到有这三种不同的表情。你远远的望他好像是很严肃，等你走拢去一看他又很温和，可是温和他也不能够让你对他不恭敬呢，你觉得他温和的时候，你又不能够对他不礼貌啊，所以听其言也，你听他讲话又是一本正经的，不是随随便便说的。那么也就是讲，君子的容貌举止啊，威严之中含着有一种温和，温和之中又带一点严厉，这不是我们一般人勉强可以做到，但是他内心的修养功夫已经成熟了，已经成熟了，自自然然表现在外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君子才有三变。那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太过于严肃，那你就不敢接近他了，太过于温和，你又对他有点轻侮的意思了，不能够做得恰到好处，这也就是君子啊他的一种气度。嗯，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是讲到一个在下位的人要侍奉这个在上位的长官或者是君主， 那么都要必须取得他的信任为主。不信任的话，即使你是一片好心，也会被对方所误解。那么不但是在下的人侍奉在上要如此，那就是我们平辈之间、朋友之间，也是要取得对方对你的信任。那么你说的话、做的事情，才会让他相信，才会让他服从。所以子夏说，君子，这个君子是指的在上位的，在上位的国君，他要治理人民的话呢，一定要先取得人民的信任，信而后劳其民，让人民相信了你之后，你再去劳动人民，再去要他们做一些公共的事务。这所谓公共的事务，就是要发动人民的力量去从事于公家的建设，比如要修桥梁啊、修道路啊、挖水沟啊、灌溉农田啊，这些都是所谓公家要发动人民去做的。假如你这个君王不能够取信于民，你要人民做这样做这样啊，这个人民就会埋怨，人民就会以为你是故意找他的麻烦，故意的要害他们。所以说未信则以为利己也，这个利字就当虐待的意思，你虐待人民，找人民的麻烦，妨害他们的工作，那人民就一大堆的牢骚就会发出来，因为他不信任你，他不以为你要他做事是为大家好，而认为你是故意的虐待他。所以首先你要取信于民，你再去劳动人民呢，那人民就相信了，相信你是为大家好，你这个事情做出来对大家有益，那当然心甘情愿的去做了。信而后见，那么要臣子见证君王，也是先要得到君王的信任，你再去规谏他，才去劝导他。未信，那么如果你没有得到他的信任时候呢，你去规劝他，则以为谤己也，那么这个君王就以为你是在诽谤他，以为你在故意说他的坏话。即使你这句话很好，他也听不进去，他也认为你是在伤害他。所以子夏讲这段话，也就告诉我们处人之道，不管是跟哪一个人相处，先要让你对这个对方，使他对你有信心，使他相信你，你让他做什么事情他也愿意，你对他说什么话他也接受。子夏曰，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这个大德小德就是指的大节小节，大节就是重要的事情，小节就是普通一般的事情。当然呢，一个人不可能说没有错，可是我们要比较这个人的错是在重要的方面还是不重要的方面。所谓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紧要的关头或者是国家危难的时候、生死的关头，这个就所谓大德。小节的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无关大体的小事，这个就叫做小德或者小节。那么一个人做事啊，要顾全到大体，那么小的方面有时候可以马虎一点，可以通融一点。所以他在这一段里头就是说，我们在大的地方能够顾全的，小的地方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妨害。比如有些人呢，他在自己的操守上很重视，你像那些忠臣烈士，他不肯投降敌人，他不肯卖国求荣，不肯认贼作父，这个是大节。 他把这个大节做到的话，那么小的方面，生活方面，哦，他喜欢喝酒啊，喜欢抽烟呢、啊，喜欢的做各种的不正当的一些嗜好啊，那这个人就比较起来就是小节。那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有一点嗜好，总会有稍微一点缺点。那我们只要在大的方面能够过得去，小的方面我们就不要计较。所以大德不逾先，把这个大节守住的，不要超过这个范围。所谓弦就是一个范围，好像我们这个栏杆啊，不要超过这个栏杆，好像是个围墙，不要翻过这个围墙。这个弦字就是阻挡我们的一样东西，你不要超过这个适当的限度，叫做不逾弦。这个逾是超过，在大节方面我们能够守住，不要超过适当的范围。小德呢，小的方面偶然有一些出入，可以过得去就好了。那也就是说无关紧要的，那我们就不要计较的太多。但是有些人往往斤斤计较在小的方面，一点点错处不能够宽容他，一点点错处要去数落他，那这个人也未免就太苛刻了。那我们对人从大的方面能够守住，那么有稍微一点缺点呢，就马虎了，通融的。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这可以。日暮也，本之则无如之何？”那么这一章啊，是讲到这个子夏同子游谈论到教学方面的问题，他们两个人的看法不相同。子游认为子夏的这种教人的方法不太好，不大满意，而这个子夏就加以说明为什么他要这样教。那么这也可以让我们呢了解一下这个教学生教孩子究竟要怎样去教才好呢？他这一段就讨论到这个问题了啊。子游说：“子夏之门人小子，门人就是学生了。这个小子就是指的那些比较年纪小的，因为从前小孩子读书并没有年龄的限制。”你再大的再小的可以同一个老师受教，可以同在一个班级受教，不像我们现在都要规定几岁几岁读几年级，从前没有。所以一个老师的学生里面有年纪大的有年纪小的，好像孔子的学生有的只比他小几岁，子路就只有比孔子小六七岁，但是也有比孔子小二三十岁的，这个年龄的差距很大。所以这个年纪小的呢，那就要多做一点事情了。那么这些年轻的学生呢，就要做洒扫应对进退。所谓洒水呀、扫地呀，好像我们在学校里头做这个清洁一样，劳动服务一样。应对的就是应对宾客，客人来了，你怎么样去接待他？所谓进退啊，是一种礼貌。客人到我家里来，那么让客人走到前面，让客人走到后面，我在前面来引导他。客人出去的时候，那么客人走到前面，我在后面来送他。这个就所谓进退。这个进退的礼节也是小时候就要训练。这个接待客人是一种礼貌。那我们客人来的时候走在前面或者是后面都要有一定的礼貌，这个叫做应对进退。应对就是同客人说话，客人问你，你怎么样回答，他都有一定的礼节。那么子夏呢，他教学生呢都是教这些，从这个日常生活上的这些礼节上做起，要他们洒扫洒水扫地，也是养成他们勤劳的习惯。那么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光是教他们这些东西啊， 这可以，这个可的是差不多，仅仅是可以，因为这些的小事，那么教学生去做还可以。亦莫也，这个亦是一个转折词。不过这些的小事啊，还没有谈到大的方面，这是一个末，这个末的是末节，还没有讲到根本。根本是什么呢？在子游认为要叫他们正心呢、诚意啊、持国平天下，像这些大道理，他以为这些是根本，而这个洒扫应对进退只是一个末节，只是那些小的枝枝节节而已。所以他说亦莫也，这个意思不过这些的末节啊，没有根本呢、啊，那怎么可以呢？如之何？怎么可以？为什么要用这些小的来教学生，而不要他谈这些大的道理呢？正心修身呢，这些是大的道理，洒扫应对啊，这是小的末节。所以子游他就不认为子夏的这种教学方法是正确的。子夏闻之曰，那么子夏听到了以后啊，他就要加以说明。一呀、啊，这个一是一种叹息的声音。言犹过矣，子游啊讲这句话讲错了，这个过矣就是讲的不对。子游对他这种批评呢不对，他说君子之道，如果要谈论到一个君子教人的道理，这个君子之道就是君子教人的道理，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哪一件事情是要先教人的呢？先传就是先教给学生、本来这个君子教人，原来他是没有什么本什么目，只要看那些学生的程度来接不接受而已，并没有规定说哪样东西要先教给学生，哪样东西要放在后面才教，孰后倦焉，所谓后倦的就是放在后面慢一点教，有些东西放在前面先教。那么君子教学生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个什么本与末的分别，也没有先后的次序，因为每个人的资质不同，他们接受的能力不同，那你去教学生就不能够固定的先设立的一个范围，先设立的一个次序，那你就要因材而教了。所以辟诸草木啊，就好像是种那个草木一样，那么彼此都有不同的类别，人也就是跟草木有不同的区别，有的聪明的，有的愚笨的，不一样。草木它也有各种草本木本，有各种不同的本性。君子之道焉可悟也，那么一个君子教人的道理怎么可以不问他的才职高下，一律都拿这些大的道理去教他呢？这个悟字就是不按照道理去做，这个叫做悟。君子之道焉可悟也，君子教人的这些方法怎么可以不按照这个受教的学生的程度去教他呢？你通通拿这个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去教，是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够接受呢？都能够懂呢？那就是要从这个洒扫应对进退，这是最基本的了。小学生要练习勤劳，要学习懂得礼貌，那这个基本的要把他教会了，然后你再去讲教他的大道理，这不是顺理成章吗？所以子夏他认为子游批评他的这些话不对。有始有足者其为圣人乎？那么如果说有始有终，这个终始不分呢，也就是说本末不分，如果教学生根本从这个末端同时去 做的话，同时去教的话，那么只有圣人可以做到。除非你是圣人，可以同时接受本，接受末。但是一般人，这个始终本末还是要有一定的程序，你不能够劣等，不能够超越。那么这一段就是讨论到教学的问题。那我们教学生也是要按部就班，从浅到深，从小到大。子夏曰：“事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就是说明了，我们学已经有成了，已经学成了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出去做事。这个事的就是出去做官。你的学问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了，可以担当某一种责任了，那么你就可以出去了。好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头学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毕业了，毕业了就可以到社会上做事，这个叫做学而优则仕了。但是仕而优则学，你在外面做事情做了一段时间，你还要更深造一点，还要更多获得了一点知识，那你就继续的再去学了。学而优则仕啊，仕而优则学啊，这两方面是互相来帮助的。好像我们现在虽然到外面做事，我还要去读补习班呢，还要去研究某一种的学科啊，还要到国外去深造啊，那这个就所谓仕而优则学。这个事与学是互相帮助，不是说你出去做事的你就可以不学。子游曰：“商自胡哀而子。”这是讲到一个居商的做子女的人呢，能够尽到我们的哀痛就可以的。那意思是说，在古代的丧礼啊，有许多的繁文缛节，有许多不必要的形式，往往一般人重视这个丧葬的礼节形式，而忘记了内心的哀伤。那这是所谓这个舍本逐末，这个形式是末啊，内心的哀痛是主啊。那我们不能够因为注重的这个表面的形式而没有去顾到内心的哀痛，这个是本末颠倒。所以子游讲啊，伤自乎哀，能够尽到这个自是尽，能够尽到我们的伤痛悲哀就可以了。因为在当时一般人都只是重虚伪的外表，往往父母死了非常热闹，排场很大很隆重，但是看他的表情没有一点哀伤，那这是本末颠倒。所以他说自乎哀就可以了。子游曰：“吾有章也，为难人也，然而为人。”那这个章就是子章啊，这是子游他讲到子章这个人呢，虽然他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呢为难人也，还是很难得做到。子张虽然是好高骛远，但是也有他的长处。他的长处是什么？就是他有足够的才能，他很能干，所以他才会往往啊，在人家看起来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那精明能干也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吾有章也，为难能也，这个难能的就是难得做到，他的才智过人，然而为人，可是还没有进入到人的这个阶段。连子游都还这样的讲，子张还没有到达人的阶段。所谓仁者就是要实实在在呀，但是子张比较不切实际，虽然他很能干，虽然他很聪明，但是做事情往往不能够实际，不能够脚踏实地。 所以子由认为他还不能够做到一个仁者。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那可见的子张对在一般人的印象之中，他都是表面上很聪明外露，看起来好像是容貌啊很，好像我们现在讲起来好像很帅气，这个堂堂的就是他的容貌让人家看起来是一个堂堂的男子啊，很帅气的样子，这个叫做堂堂，相貌堂堂，那就是说他这个相貌看起来非常啊有一种哲人的一种气度，这个叫做堂堂。那么曾子他也说啊，从这个子张的外表来看呢，是非常的堂而皇之，很帅气的。但是呢，男女并为仁矣，很难得跟他来实行人道。这个病者是同他一起，同他一起来行这个人道啊，很难。那可见得子由跟曾子对这个子张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子张这种好高骛远呢，往往使他实实在在去做事情呢做不到。那也就是孔子批评这个子张好高骛远，这是他的毛病。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治者也，必也轻伤乎？”曾子他说，我从前呢听老师说过，闻诸夫子，这个诸字都是语助词，这个诸字就在这个跟那个鱼字一样，闻诸夫子就是闻鱼夫子，我闻诸夫子，我听老师曾经说过，人未有自治者也，一个人呢没有能够尽到他的心意去做的，这个自治者就是自己做事情完全定心去做，全心全力去做，这个就所谓自治。必也轻伤乎？那么只有对父母的伤势，不管你的家庭环境的好坏，因为这是人情之常，我们人跟我最亲密的关系那只有父母，那么父母死了之后，子女的伤痛是免不了的，那么总是想全心全力把这个丧事办好，能够让自己心里面安，那这是一般的做儿子的他们心里的是有如此的想法。所以人未有自治者也，那么孔子他是提倡孝道的，他是根据这个人的本性去观察，他说一个人呢做别的事情可能都不会全心全力啊去做，但是对父母的伤势往往他都要尽到心力为止。那么当然讲这个话也是要告诉一般人为父母尽孝的道理，所以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也就是一个再生的时候把他奉养得好好的，去世了要把这个丧事办得非常的合理，那所谓仁子之道就是如此。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孟庄子也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么他是也是鲁国的一个贤子啊。那曾子说，我曾经听老师讲过，听过孔子说啊，孟庄子这个人对于孝顺父母，其他可能也，别的事情别人都可以做得到，这个其他的就是别的事。因为孟庄子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孝子，那么他孝顺父母 其他的方面那些事情别人也能够做得到。那么只有一点人家做不到的，那就是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他的父亲生前所用的人，所做的事，那么当他的父亲死的时候啊，他还是没有改变，还是能够继续他父亲的遗志去做。那么他父亲生前所用的人，他还是继续的用他，所做的事情还继续的来推行。可是有些人不一样了，我父亲所用的人到我的时候我把他换掉了，我父亲所做的事到我的时候我把他改变了，那这是很可能的了。但是他对父亲的孝，连他父亲用的人所制定的各种工作的原则，他都能够照到继续做下去，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那么这是讲到孟庄子啊，他的孝性能够做到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这一点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孟氏使杨夫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士其道民善久矣，如得其情则哀今而勿喜。这个孟氏就是指的当时鲁国的一个大夫。那么当时啊，这个孟氏啊用这个曾子的学生叫做杨夫，杨夫是曾子的学生。那么这个孟氏呢就是孟孙氏了，鲁国的大夫了，他要这个杨夫来做士师。这个士师就是一个监狱的官吏，管理监狱的官吏，要杨夫来做这个监狱官，好像我们现在管理员，监狱的管理员。那么这个杨夫就问曾子了，就请教曾子，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这个士师做得很好呢？曾子曰：上士其道民善久矣，在上位的人呢、已经失去了教养人民的正道。所谓失去道，就是失去的管理人民的正道，也就是指的当时一般在位的人不能够用正当的方法来教养人民。所以民善久矣啊，人心呢、都已经涣散了，人心不能够团结了，大家各做各的，大家各不相关，都不能够彼此互助合作，不能够彼此和睦相处，这个就所谓民心呢、散失了，民善久矣，已经很久了。那么一个国家必须要民心能够团结，大家能够一致，那这个国家才有希望。人心都离散的，那大家都各行其事了。所以曾子说：上士其道民善久矣，人民都不能够团结一致，民心都已经涣散了，那么人民不懂得礼义教化，因为你在上位的人没有把他教好。所以曾子告诉他的学生呢、告诉杨夫说：如得其情，你现在做一个监狱的管理员，如果你对这个犯人问出了他们这个犯罪的实情，这个情者就是真实的情形，那么这个士师他也就是对这个犯人来加以约束的了，来加以审问的。你在审问这些犯人的时候，假如你问出了他们犯罪的真实的情况，比如说一个小偷，那你要问他为什么要偷东西，你要把这个实情问出来。那么有的偷东西的人，那他可能是有很多种动机，有些动机是他家里太穷了，没有饭吃了，他不得已那去偷了， 有的是说他的父母得到重病的，没有钱，那不得已去偷了。那我们要追问他犯罪的动机。假如这个犯人把他这种实际的情形告诉你了，则哀惊而勿喜，你就不因为说你得到了人民的实情而高兴得意，好像说啊，这个案子被我查出来了，这个犯人被我问出他的原因了，那我觉得这是我的有一种成就感，高兴。那么曾子说，你不要高兴，你应该要怜悯他，这个金字就是怜悯，你要哀怜他这种犯罪的实情，而不要因为你查出的实情而心里感觉到高兴。那这就是当时曾子告诉杨夫啊，说是三十七到弥善久矣，所以告诉这个杨夫说，你如果查出来人民的犯罪的实情，你要哀悯他们无知，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好的教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不该做的犯罪，犯了罪，那你就要同情他，哀怜他，他们是无知不得已而犯罪，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把案情审出来就觉得很高兴了，很得意，这是告诉杨夫要哀惊而勿喜的道理。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士之圣也。商纣王固然是不好，不善就是不好，可是商纣王的不好并不如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到的那种程度。这个士之圣，这个士字是代表在历史上所记载的，比如商纣王如何样的残暴，如何样的对待他的哥哥